广袤宇宙借他化造成，万物生命借他化存在，你我人生借他化被更新被塑造。每期20分钟，我们邀您一起探讨学习圣经神的话语。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和墨尔本新盼望教会联合制作的神的话，我是小桃。
我是木子。
欢迎非同牧师来到再次来到我们中间。非同牧师你好。
小桃你好，木子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那非同牧师，你上期我们意犹未尽啊，聊的你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保罗是谁，他是奴仆又是使徒。
是的。
你也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耶稣是谁，耶稣他从肉身来讲他是大卫王的后裔，那从神性来讲他战胜他没有被死亡所捆绑住，这样的一个有神，
他是复活的神的儿子。
对，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啊，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听得意犹未尽。然后那这一期你想跟我们分享继续分享什么呢？
这期呢，因为上回我们聊这个耶稣是谁聊得挺多，而且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就觉得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不要着急啊，罗马书后头还会很多很多的讲。因为想一想，保罗就在讲福音，他就要把这个耶稣给你讲明白了，对吧？
不讲明白不罢休。
那么我上次给大家读的经文其实是罗马书1章1-7节，我们讲完了保罗是谁，讲完了耶稣是谁，才讲了4节呢。那后头还有5到7节。后头5到7节讲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收信人是谁。这直接来看，你说这不很简单吗？收信人就是罗马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们。
对啊，
但为什么会选他们呢？
为什么会保罗为什么会写信给他们？
对，为什么就选中给他们写
啊？保罗本来不想给他们写信的，这是在这个第8节开始的一段。我之后还会讲，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保罗一开始是想跟他们面谈的，但是呢没法面谈了，有拦阻了，没法去了。他就带着非常急切的心情，就把最重要的关于福音的教导写信写给了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
给他们交代清楚。
对，而且当时罗马教会呢已经有4年的时间，然后遇到一些危机，有一些混乱，所以保罗才在这个福音这个非常根基的教导上面要去整理他们的混乱。那好，那他们是谁呢？简单的说，对保罗来说他们不过就是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嘛。对，但是保罗对他们有很特殊的感情哦。保罗常常的为他们祷告，非常关切他们的信仰。而且保罗看他们呢是同样在耶稣基督里蒙恩的人。那我把这个第5节到第7节的经文再给大家读一下啊。我们从他领受了，这个他指的就是耶稣，领受了恩典并成为使徒，要带领万民信从他，使他的名得荣耀。你们也是其中蒙召信从耶稣基督的人。我问候所有住在罗马上帝所爱蒙召做圣徒的人，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典和平安。就保罗在讲你是谁，说可能收信人就在收到这份信之前啊，他们觉得自己知道自己是谁。不管我们明不明白，我们至少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
是的。
那这封信开始读了，我相信呢他们首先是非常惊讶保罗的自我介绍。
被奴仆吓着了。
被吓着了。我是耶稣的奴隶。我是使徒，对吧？先是因为保罗的自我介绍他们肯定有一个震撼。
对。
然后呢又因为保罗讲了耶稣是谁，用这两句话非常明确的，简短又明确的点出了耶稣的最重要的身份。那他们可能又是一个惊叹。那保罗接着又说，我告诉你们，你们是谁我们觉得我们知道的东西，那么在听一听保罗的介绍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又震惊了。
那保罗在介绍在不是介绍啊，在讲这个你们是谁的时候呢，首先他也提到了又一次的提到了自己是使徒这个身份。那为什么他又提到了这个呢？
这是他的使命啊。
对，是他总是提一方面。
大家到底是谁，
他也有这种责任感，感觉就是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就是
我来跟你们分享，就是他有那种里面迫切的可能这种感受，对，一个是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很重要，他想点醒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说我们是一伙了，我就这么土的给大家讲，就说你说啊，你是使徒高大上了，
对，
一个是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很重要，好像有距离感，对吧？罗马教会有问题，有危机，我们啥都不懂，你使徒啥都懂，你是距离就拉开了，对，但保罗说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是因为耶稣的恩典蒙召做使徒的，我是为了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我是为了带领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里面，为了荣耀耶稣的名的，那你们呢？跟我是一样的，你们是一样的，你们是谁啊？这样你们也是其中蒙召信从耶稣基督的人，是有共性的，你们是谁？或者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我们在听保罗在读这封信，在写看这封信，我们是谁呢？保罗说，你别觉得
我是使徒，我知道这些真理奥秘了不得，你们也一样是因为耶稣的福音，因为耶稣的爱蒙召的人，这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是活在这个耶稣的爱和恩典当中的人。其实就是我们二十一世纪了，读这封信的时候就觉得，就是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 此时此刻读信的人是跟他是一样的，
有这个共性，不是完全一样，可是有很大的共性，我们的生命都是从耶稣那里来的，我们是被他爱的。你看保罗这里用了几个词啊，就是我问候所有住在罗马，这是当然他们的地理位置，上帝所爱蒙召做圣徒的人，这后边两个词了不得，第一个是上帝所爱，有人爱你，
而且爱你的是造你生命创造天地的主，就是说我们活在他的爱中，
对，你被爱了，就是英文来说呢，蒙爱这个词啊，在英文的圣经里面 beloved 就是非常亲爱的。那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牧师，很有名的一个牧师，那么他就跟我们分享他年轻的时候上帝给他生命的一个很大的改变，他说呢，他长得很矮。
你知道澳洲呢，他是一个中国人，但是澳洲这边的气氛就是在这个十几岁啊，十岁就开始谈恋爱了，就谁谁谁很帅啊，有女朋友啊，甚至有好几个女朋友，就觉得很潇洒，很酷，而且呢又他那会儿在澳洲的时候，就是他是一个怎么就说是一个外国人，他是一个外国人，他觉得融入不进，对，融入不进，他就很自卑。 就是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就缩在角落，
他在这边长大的吗？对，他觉得非常的自卑，他觉得没有人会愿意跟我做朋友，我找不到女朋友，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件很自卑的事情，尤其对男孩子，对吧？对，女孩子可能也是吧，我们中国人可能未必能体会到这边的一个社会的情况，但是在这里呢，你如果上到初中高中没有女朋友没男朋友，很多人就会笑你，
这个风气不太好啊，我不鼓励大家这样，可是这是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找不到女朋友的这个小兄弟啊，他就特别自卑，整天就缩在一个角落，他觉得我没有人爱，
肯定的是，
因为对于一个年轻的男生来说有女生爱他，
哎呀这个好，就是不一样，很不一样，就觉得每天都神采奕奕的，可是他就灰头，上期说的那种有了爱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焕然一新，
对，我没人爱，这是多么可怜
的事情啊，有人爱了，
有人爱我了，我被爱了，这是一件让我们觉得非常温暖，非常有安全感，非常有价值感的事情。他是读到了圣经是吗？那他说他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读圣经，不是罗马书，是哥罗西书里面，他说你们是圣洁蒙爱的， You're beloved，你是上帝爱的。
他突然之间在那一个时刻，圣灵就在他心里工作，他就感动了，说啊，没有女人爱我，没有女生爱我，可是上帝爱我，我是被爱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珍惜的。所以他的自卑感从里面彻底的被解决了，被医治了。哇，你说一个人如果有很多人爱你，可能他会很生气哦。 比如说有男生就说，哎，我好多女朋友，这真是不好的一个事情，可是对于很多男生来说，他觉得有这么多人爱我，我很有价值。女生也是的，女人就说，哎呀，一辈子我找到一个男人很爱我就够了，有些女人是这样的，一辈子有一个人爱你那是很不错的，可是人的爱呢是
很有限的，很多时候是会变的、
嗯、
很快就变质了、
嗯、
把我的安全感满足感建立在人的爱上面是非常不安的，
是人会
有的时候、
嗯、
对，有的时候是很大的伤害、
嗯、
那个人曾经爱我的那个人爱别人了，他不再爱我了，他甚至恨我了、
嗯、
他背叛我了，
哇！
那就算这个人真的很爱我，可是我们想到一个事情很悲伤是什么呢？就是死亡、
嗯、
坟墓会把这个爱窒息，所以在婚约上面说什么呢，英文就是 to death do you part， 就是到死为止我们不分离、
嗯、
可是死那你我分离了、
嗯、
这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
很伤心的事。
但是耶稣的爱是怎样的，保罗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是蒙神所爱的，超越死亡的，得胜坟墓的，耶稣的爱死也不会窒息的、
嗯、
永远不会改变的，神的爱在爱着你，
哇，至死不渝的爱
啊！对，死了、嗯、死了也可以超越的，是这样的、
嗯。
复活的主爱我们，所以是被这样的一位不改变的爱我们的、无条件的爱我们的神所爱的。
嗯，
你们是这样的人，
哇，
哇这很了不得。然后紧接着又说什么呢？门招做圣徒的，
嗯、
圣徒就是 saint， 我们英文说 saint、
嗯嗯、
那说 saint 这个词大家能想到什么，
就好像现在那些天主教哈
教堂
啊
圣公会天主教的教堂
saint Mary 啊 saint 什么
Paul
啊
saint Peter 啊、
就是、
圣保罗
圣
马丁、
嗯、
圣彼得，是高高的这个教堂 就
那
种特别神圣的感觉。在天主教里面呢，一个人要被封为圣人他还要行神迹啊，而且他必须是死了以后才能封圣的、
哎、
所以在这个历史上能够被封圣的人不多、
嗯、
但其实这个不是圣经的本意，圣经的本意谁是圣徒的，谁是圣洁的，
大家
是吧，在耶稣里的大家、
嗯
被耶稣的爱洗净的，被耶稣的恩典洗净的，
嗯，
哎，
都是圣徒了，门招做圣徒，
嗯，有种使命感，
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使命、
嗯、
哪怕你们不是像使徒这样去传福音、
嗯、
到处去走去建立教会是吧、
嗯、
罗马教会那些弟兄姐妹可能就说我很平凡啊、
嗯、
我不过就是去教会、
我做饭的
参加一下对对，甚至我是做饭的
我打扫卫生
的，或者说我刚刚信耶稣，我这个知道的很少、
嗯、
我能做什么呢、
嗯、
但是保罗说你们也是被呼召的，你们的使命是什么，是做圣徒、
嗯、
这个圣不是因为你做的多么好，不是因为你行了什么大神迹、
哦、
很伟大，
那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耶稣称你们为圣洁了、
哦、
神称你们为圣洁，这个、我在之后会更多的提到称义的事情、
okay.
我们自己不好，但是神无条件的爱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嗯、
而且有新的使命，门召做圣徒的众人，
嗯，所以我们的身份也是这样圣洁蒙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嗯、
是吧，
是的，那我相信收到信的这些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肯定觉得
哇
保罗这么
哇、
也不是只是保罗啊，神这么爱我们、嗯、神这么看重我们，
是
因为当时他们的一个客观的现实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在罗马、
嗯、
在那个时代是处在一种非常底层的地位，
底层、
嗯、
非常悲惨的地位、
嗯、受迫害
还没有严重到受迫害，那个时期还没有很大的逼迫，
但就不是高大上那种，
但是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身份、
嗯、
因为罗马有自己的这种信仰，自己的这个神，自己的崇拜、
嗯、
而且呢罗马呢是崇拜皇帝的，就你要向凯撒下拜、
嗯、
你要尊崇他像尊崇神一样、
嗯、
那这些基督徒当然不会做，所以在罗马这个地方这些不向凯撒屈膝的基督徒就被鄙视、
嗯、
被逼迫，那打个比方呢、
嗯、
罗马就像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那么基督徒就像这个宫殿旁边讨饭小瘪三，
哇这个很大的对比、
啊、对，形成鲜明的对比，甚至保罗他就说我这样的使徒啊，他在哥林多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就说
嗯，
我是什么呢，我们是万物中的渣滓，
哇
渣滓这个词他用的就是你知道你吃鱼啊吃鱼骨头啊、
嗯、
肉骨头、哎、嚼啊嚼啊然后把这个汁都给吸了、嗯、
吐出来的
就那个连汁都没有的、
嗯、
他用那个词、
嗯、
他说我们就像这个一样， 在世人眼里我们就像这个食物残渣一样的，
一点价值都没有。
对啊，这客观来说当时的基督徒面临的现实是这样的，所以当现实非常非常的艰难，当你身边的人不断在否定你的价值，逼迫你的时候，你会非常的自卑，
是，
你会忘记掉
是
我生命的根本意义，根本价值在于哪里。
是，
当这个自我意识开始动摇的时候，你这个整个生活就混乱了。
是的，
那保罗给他们写信一开头这个问候当中就给他们明确了这个，
确定了自我价值。
对对，自我价值。然后紧接下来呢，保罗又给他们祝福。
祝福什么呢？
祝福什么？看一下，愿我们父上帝和主耶稣赐给你们恩典和平安。祝福什么？恩典。还有呢？
平安。对，
那我们先聊一下平安这个事。中国人特别喜欢平安。
是，
我记得好像是犹太人是吧？说你平安，
对，犹太人，
他们问候彼此说你平安吗？这样的。
你知道犹太人为啥这样问候吗？
因为他们太不平安了。
对对，
经历过很多战争。
对对了
对
了，是的，就像中国人一见面你说啥？
你吃饭了吗？
为什么？因为太多饥饿了。
哦，饥荒。
有道理。
对吧，犹太人是连年战乱啊，他们在这个历史当中不断的被侵略，
颠沛流离。
对对，那所以他们见面的时候就是，哎呦，你平安，活着。
活着就好。
对，所以平安的第一个层面当然是肉体层面的，我们说中国人说出入平安啊，开车平安啊，旅途平安啊，你活着好好的活着安全，这是平安的第一个层面。但是如果你很安全，
但心里
你就会，对，你就会平安吗？不会是吧？
不会的，
你心里会不安，
会
焦虑。
那
什么时候你会焦虑？
哎呀，焦虑啊，这太多了，就觉得哎呀，别人怎么不喜欢我？
会焦虑
啊
、
或者觉得孤独。
对，孤独的时候人会焦虑的。
孤独，
或者说你在一个爱的关系当中，但这个爱的关系不稳固，你也会很焦虑。
是，
你在一个生活状态当中，比如说你找到一个工作，很焦虑。为什么？你会你觉得这个职业不稳定，会丢工作。你的银行卡上钱还是变少了，
物质上的东西，
从这个四位数变成三位数，再变成两位数，哎呦，非常的焦虑，
哎呀，都不敢，
赶快找工作，
敢查账户现在。
对对，就是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你可能生活在客观的一个幸福当中，但是你会恐惧，会焦虑，
是
因为你怕这个会失去。
但
事实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很可能会失去。
是啊，
因为它不稳定啊。
是啊，
婚姻很幸福，有的人也很焦虑，留一手，是吧？说今天很多女人就说我要独立，我要长着点，长着点钱，私房钱，长着点能力，独立。为什么？因为那个男人靠不住。
是，
这是有可能的。我工作也是。找一个工作，再找一个工作，打两份工，因为这个工作靠不住。
稳定。
对，学历也是的，我学了这个再学新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职业可能随着自动化的发展 AI 代替了我。靠不住，
内心没有安全感。
对，所以人啊，关系啊，这个物质啊，就不能给我们永远的安全感。
因为都在变。
对，
确实在变。
所以这时候人的里面会有不平啊。
是，
所以人是很渴望外在的安全，其实也是非常渴望里面的平安的。那保罗就祝福他这些罗马的基督徒，你们有平安。但这个平安在保罗的祝福当中呢，总是放在一个词的后面，是什么呢？
恩典。
恩典。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为什么恩典？
真正的平安只在恩典里面有，
来自于他们的信仰。
对，什么叫做恩典啊？什么叫恩
典
？Grace， 什么叫做恩典？白白的恩典。
对对，是白白得到的，不是赚到的。还有呢？什么叫恩典？
就
是赐予你的一样东西。
对，就本来你没
有
的，
没
有
的，
本来你不配得的，你赚不到的，你再努力也得不到的，
是，
可是给你了。
嗯，
就像礼物一样给你。
是，
就比如说你觉得今年就假如说吧，哎呀，今年我亲爱的朋友都不在身边了，哦，生日过了大半天了，都到晚上六七点钟了，没有人记得你的生日，
暗自神伤，
非常的难过，这种感觉就是很伤感的。
对，
哎，突然，叮咚门响了， 有你的快递来了，哇，一个大礼包，又是你最最想要的东西，原来有人记得你生日了，而且你没有说要什么礼物，他都知道了。
嗯，
哇，
这什么感觉？
那是喜出望外，
喜出望外，非常的开心。
嗯。
然后这一整天都不一样了，可能第二天也是不一样了，你就觉得哎，这今年的今年绝对我很 lucky， 是不是？
是
我这生日开始标志着我非常幸运的一年，可能你会对未来也充满了盼望，
甚至比你就是平淡的收到这份礼物还要高兴，
是
对
满足
对、
甚至比你女人买啊，赚了很多钱，花了钱买了这个礼物，那
一定
绝对没有，你买了这个东西你也很开心啊，我相信很多女人，但是你收到了这个礼物。你想象不到的，你觉得我不会有再有礼物了，不会有人 care 我了，不会有人在乎我爱我，
被
收到了一个礼物、
被
爱的感觉，喜出望外，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满足啊，那种心理，这个礼物远超过它的物质层面的价值，
是情感上也有，因为我们女人比较情感的，
对对男人也会啦，就是不要只是我们三都女人就把男人排除在之外，只要是个人都会的、
哎、都是这样，
那么恩典就是这样的、像礼物一样，本来我们不配的，本来我们不配被爱，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就是在一个爱的关系当中总是想利用对方，总是很自私想占有、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
是去破坏爱的关系的人，人本质是这样很自私的。你可能在方法论上知道怎么处理人际关系，怎么让步，这样可能会让关系维持的好一点、可是本质上来看，我们里面那种不满足，那种空洞，那种焦虑感，让我们很自私。所以本来把我这个真实的样子展露出来的时候，
总想索取，
对，
控制
不配被爱，想一下那个跟你在朋友的关系、在这个情感关系当中的人、如果知道你本来的面貌，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占有欲这么强的人、这么自私的人、其实谁不是呢，
是
你这本来的样子显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想远离你的。
是
在这个世界的爱，很多人告诉你要去撞去抓、很不安的，你赚到的东西都是很不安，工作也是，很不安，可是恩典是什么呢？不是我赚来的，不是我努力得来的，是白白给我的，而且给我的那一位神，他不会把这个礼物给拿走，快递已经送到你家了，虽然这个非常非常的昂贵的，非常珍贵的一个礼物，可是你知道，送你这个礼物的人不会反悔。把这个礼物收回去，
哇，
这是你的，这个恩典是你的，这个礼物是你的，
我也死不退货。
这个耶稣真的是死不会把这个货给收回去的，他到死为止爱我们、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恩典，在这个恩典当中，你的心满足，你的心有平安，你觉得天塌下来，就算我肉体的生命受到威胁，难免的，可是我的里面，我知道就算是死，我也不能与神的爱隔绝，我是被他所爱的，我是得到这恩典的，所以保罗的祝福把这两样放在一起，恩典平安，而且恩典在前面、在恩典当中，在你完全的被无条件的爱爱了的时候，在你不配得到还得到这礼物的时候、你的里面有这个世界不能给的平安，有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平安，
这些都是恩典，
是有恩典才会有平安、
所以这样的祝福我们也想得到啊，是吧，
想得到，哇，我觉得在听牧师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沉浸在爱的海洋里了，牧子有没有这种感受，
在里面畅游了已经，
对我感觉脸都泛红了，感觉恋爱的感觉，
是我们要跟我们的爱我们的主比谈恋爱更深的去爱他，
我觉得好幸福，好幸福的感觉。时间不知不觉过得很快，本期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请大家继续期待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期再见。